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么我就相信神自己有很多他自己的恩典，他的福气预备好给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领取呢，弟兄姐妹啊？那么让我开始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在非洲的时候住在很偏僻的地方，那偶然一年里面有一次两次飞机会来，所以我们拆会的小飞机就坐四个人，那么驾驶员加了前面一个，后面就坐两个人，那么有一些大的一点坐到六个人啊，这小飞机就来。那每一次小飞机又来之前呢，就是无论是我们回家，或者是无论是有客人来看我们，还是说我们孩子们回来，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早几个小时到飞机场，那么车要开在那个飞机的跑道上面，那么大概要开到90公里这个速度，才能够把那个车轮的印子，这个 mark 就是在飞机的跑道上面。那么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因为在天空看下来就是颜色全部一样，不知道跑道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你这样跑了之后呢，他飞机一看一转一圈就看到跑道在什么地方，他就可以降下了。那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因为一年才来一次两次飞机哈，所以呢有的人呢，这个牧羊人有的时候晚上就搬了一些石头在那个地方烧火了，起火，那么所以我们要把那些石头都要搬开，因为不然飞机下来的时候撞到石头不好。那么我们要带几个人，就是在飞机要来之前呢，就把那些牛啊羊啊全部就是 stop 在一个地方，就是不要过路了哈，就不要过飞机场。那么每一次都要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飞机降落起飞就能够安全，就能够顺利。那么我就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信息，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记载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啊，就讲到说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就讲说前面第十一节的经文讲到以色列人的军队在扫罗王的带领之下，他们面对了这个就是歌利亚人啊。那么这两个军队在对立的时候呢，前后差不多有40天的时间啊。40天的时间的光景，这个是第一幕出现的时候，就是菲利士人那一边，他有歌利亚，这个叫做 champion， 英文里面讲两次讲到他是这个他们军队里面最强的一个人，那中文就没有翻译这个字，就讲说歌利亚这个人站在那一边，就是跟以色列的军队来骂阵，所谓骂阵呢，就讲一些不好听的话，那么希望激动以色列人有人出来跟他打，然后他就开了个条件说我们可以打。啊，你们派一个人跟我打，谁赢了，那么对方呢，输的人就要做他们的奴仆，或者说受他们的管理各方面。那么40天时间出来，一直骂，一直讲，讲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以色列的军队呢，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发抖，害怕。那么这个场面呢，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场面，就是很使人难过的场面啊。那么第十二节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少年人，名字叫做大卫。那么他一出来的时候，他本来是给哥哥三个哥哥在军队里面当兵的哥哥送食物的。那很快呢，他就听到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歌利亚一个巨人，那么他在那里骂阵，不单是骂扫罗王，不单是骂军队，连耶和华上帝都骂了。哇，他一听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很气愤，然后他就回应，后来他就把歌利亚杀了啊。如果你熟悉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故事是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的，都不陌生的一段的经文。那么到底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记载 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来学习呢？我相信属灵的功课很多，但是我今天就提出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能够来面对巨人，怎么样能够来面对我们的挑战，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常常在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的困难，一些的就是可能会使我们失败，可能使我们失去信心，可能使我们失去爱心，可能使我们失去忍耐，可能使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坚持我们应该坚持的，可能使我们半途而废，可能使我们害怕，可能使我们灰心逃跑，不敢面对现实。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如果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我们开始不跟的时候，立刻出问题。那个问题很多人其实都知道，一下子就知道了。那如果我们继续不听的话，那个问题越来越大，成为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就算在神的恩典怜悯之间，我们基督徒也陷到困境里面，也陷到迷惑里面，也陷到自己无能为力，我们不能够就向前走，我们不知道就是前面应该怎么样走，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平安跟喜乐。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请大家注意，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这两个图案当中，一个图案就是大卫还没有出现之前，有扫罗王，有以色列的军队在山的这一边，中间有一个山谷，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非利士人，那么就是有一个他们很强的一个代表就站出来，叫做哥利亚，来骂阵。那么这个骂阵呢，圣经里面说一共有四十天的时间，一共有四十天的时间。这个骂到怎样的地步呢？骂到以色列人晚上一睡的，一倒下去就不能睡，因为呢脑海里面就是有这个人的影子，就是这个人的那个咒骂。早上一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想到说今天怎么过？哇，这个生活很困难，这个生活很困难。你记住啊，这些人是属于神的人了。有的时候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基督徒当中有些也是有这种的情况，晚上睡下去就做噩梦。早上醒起来就说今天糟糕，怎么过？那么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路。请大家注意这个经文的背景，以色列人一听到哥利亚这样骂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就是害怕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害怕呢？就想到他们的父亲那一代就骂了，就想到他们祖父的一代就打了，一直推上去三百年以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就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过这个有一些的地方就是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个打就三百年前就已经打，约书亚打来打去的时候，侵略了几乎所有的地方，就三个地方没有侵略，一个地方就是加特，就是这个哥利亚的家乡，另外一个地方就加萨，就是今天这过去几天加萨哈马斯这一批人一直跟以色列战争的这一批人，就那是第二个城市，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就是阿什尔，那个地方圣经里面这一章没有讲到他们，只有三个地方，三个地方全部都是非利士人，那三个地方呢，这些人到今天还是跟以色列人战争，还是跟以色列人战争。弟兄姐妹们，你想一想，这一些人一听到哥利亚站出来的时候，哇，就想到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跟他们打，大部分打的时间都是输的多过赢的，除了参孙那一两次那么比较出名一点赢的，但是普通的一般战争都是输，所以他们心里面一想到这个非利士人一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害怕。那我研究一下面对巨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你看不同的经文然后你再看这一段的经文，我就发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不要陷在当中，我们一定要出来，我们才能得胜。陷在当中的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你如果看一看第十七章，那么第四节开始，十七章的第四节开始的经文， 就讲到这个腓力士人营中出来的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啊，是加特人，哈，这个呢，就跟着下去就开始详细的形容这个人是怎样的，啊，详细的形容这个人是怎样，身高六爪零一虎口，啊，虎口是这个哈，这个是虎口，就是一般上有的人手掌大一点的六寸的八寸。啊，那么一爪呢是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哈，那有一些人手比较长的哈，那平均来讲一尺半，六爪是几尺？九尺，然后加六尺到加六寸到八寸是多高？我们这个礼拜堂门口多高？这个礼拜堂这个顶这个 ceiling 有多高？哎，这个人进来大概没有办法直接走进来了，啊，很高大的一个人，很高大一个人。那么你想一想，如果你是打美国式的足球，你是打 defense， 然后你才130磅，对方330磅，你想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打了，因为这个一冲就飞掉了，你明白？那这个以色列的军队一站在那边，从隔了一个山谷都看到对方是那么高大的，看到什么？看到不可能，看到这个如果真的 要出去打的话只有死了，就没有机会。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他头戴的这个都是铜架铜盔这些哈，那么身体上面穿的是什么？那么脚上面那个保护那个两个器的是什么？然后肩膀上面的是什么？然后他的枪他的武器是什么？这全部看下去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因为身上穿的那个铜的保护的就125磅，哇，这个很厉害。他手上拿那个枪，就是前面尖尖的那个前面那一小段尖尖的铜的就15磅，哦，他那个木棍还是什么棍子，啊，那个粗的一个地步呢，就根本就是普通的人你拿的都累了。他们看这个敌人越看越怕，越看越没有盼望， 越看的时候就越承认自己失败了，就没有办法了。弟兄姐妹们，我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想哈，以色列人的军队他们依靠什么呢？如果是依靠人，谁可以去跟他打？当然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骂了40天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跟他打。但是如果只是靠人的话，得胜的机会有多少呢？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主要的原因害怕，一方面是因为对方这个巨人太巨大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看人看来看去没有看到一个出路，没有办法想到说谁可以够就是经验，或者说够功夫，或者说够胆量，甚至够这个勇气出去跟这个哥利亚打，没有一个人敢。那么我们看到得胜的一个主要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啊，得胜的主要秘诀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第十二节就讲到说，大卫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这个大卫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候最多就是年轻人啊，那么对于战争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经验。大卫呢？就爸爸叫他说拿一些东西去给他哥哥们在前线当兵的给他们吃，那么也送一些礼物给这个军队里面的领袖。那么他就是做这件事情。其实圣经里面讲大卫从家里面到打仗的地方或者到国王的地方就不是第一次的，他常常跑动了所以呢，当第十六节十七节这边开始的时候，第十六节说，那腓力士人早晚都出来战决，如此40天。这40天做什么呢？这40天就是讲第八节的话，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腓力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 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么又讲一些其他，就是好像骂阵、侮辱耶和华上帝的话。那么这四十天都是这样。大卫一到那边的时候，第十七节他就听到了，跟着下去他就听到了。大卫起来听到的时候，请注意，大卫给我们提出这个，我们在面对着生活上面，面对着家庭里面，面对着个人的生命，面对着工作，面对着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你看哈，扫罗王，以色列的军队，因为看到战争巨人排在前面，他们就把他们的眼目注视在这个巨人上面，一直想看这个巨人是怎么样，越看越怕，越看越怕。那么大卫来的时候，在整个记录当中，第十七章当中，大卫只提到两次关于这个巨人的事情，而两次他都怎么讲呢？第十七章二十六节，我在我的大纲上面有写，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竟敢向永生神骂阵！”哇，这大卫哈，他两次提到非利士人，连哥利亚的名字都不讲，他就说这个人算什么？啊，为什么呢？他未受割礼，他竟敢向耶和华上帝，就是永生神骂阵。那么，你看他讲的时候呢，他就是认罪于主的信心，然后他把他的信心建立在耶和华那边。第十七章的三十七节，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第十七章四十五节下面，就讲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第四十七节，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挑战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当你在就是说面对一些事情使你心中对神开始产生怀疑的时候，开始信心游动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请你记住，问题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才能够得胜。我做牧师的很多的时候就有做一些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谈谈一些事情，特别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说，牧师啊，怎么办啊？他们开始讲，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大家都会面对到困难。那真正遇到困难的人是那些怎样的人呢？他开始非常的就是确定，我的困难是不能解决，我的困难是大的不得了。那比如说你跟他们谈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可以不可以信靠主呢？他们会跟你讲说，牧师你不明白，所以他们就想尽量来证明他那个问题是大的不得了，不能解决的，不是我不要解决，不是我不要依靠神，不是我不要祷告，这问题是大的不得了。那么就从细节，就是开始的时候请讲一些大纲，就是说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开始好像感觉牧师好像不大相信的时候，他又提出一些细节来印证，然后再细节印证，再细节印证，一直印证到一个地步，他自己都相信了，解决不了。那我自己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说大卫看什么，非利士这个以色列的军队的人看什么。以色列人军队第一天有人站出来，就对方哥利亚站出来骂阵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心里面还有一点气，说哼，难道真的没有人可以跟他打吗？但是有的人就开始说，你有没有看到多高啊，他哎，量一量九尺多，心里面想这个大概不行。你有没有看到他身上穿的那个盔甲，其实他们怎么知道，各了一个山怎么知道他穿的东西125磅呢？哇，这个下很多功夫去研究，研究什么？研究巨人，研究什么？研究这个挑战，研究这个不可能。 越研究呢，使自己越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说这根本不可能。越研究到一个最后的 结果的时候，就是说我今天不出去跟他打仗，我也是有道理的，然后就安心了。你明白？我们做基督徒人，很多的时候，无论是什么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注目只看这个挑战，只看这个巨人，我们越看越怕，越看越没有信心，越看越害怕。弟兄姐妹们，这个害怕的事情啊，真的是很困难，很困难。有的人对老师不满，每一次去学校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其他同学都看不到，所以他就很正常的，很就是很有理由的，就是说我不喜欢这个老师是有理由的。有的人不喜欢工作的地方，他越看的时候呢，就越找越多理由不喜欢这个地方。有的人夫妻之间看来看去不满意，那就越容易越找越多理由来证明我不满意是对的。那有的人呢，看孩子看来看去就觉得孩子不乖，那越找越多理由。所以一吵起来的时候，就五年前你讲过什么，三年前你做过什么，几年前做过什么，全部都搬出来，全部都记得。那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之后就自己失败了，自己没有喜乐，自己没有经历到神从神而来的那一种的平安跟力量。弟兄姐妹们，我们新年的开始，我今天早上只有一个祷告，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把我们的眼目转向耶和华上帝，不要注目看问题，看问题越看越没有出路，因为问题的解决答案是在神那里。所以大卫一出来的时候，他看到是大家看到一样的，他也不是第一次去战场了，非利士人高大他也不是第一次知道了。但是大卫怎么讲呢？他说这个人是谁？没有受割礼的人竟敢向远神我们的神来挑战来骂阵，他竟敢讲这些话。大卫立刻想到什么？大卫立刻想到解决问题不在于我还是其他以色列的军队，解决问题真正的来源，这个能力的来源，解决的办法是在神那里，是在神那里。哎呀，弟兄姐妹们，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如果没有学到功课，我们面对着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气这个问题，就去想这个问题，让这个问题来占据了我们的心，我们肯定在今年里面就倒了，就没有办法站起来，没有办法喜乐的心侍奉神，没有办法靠着神得胜。那如果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立刻把我们的眼目转了，离开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说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不要去管这个问题啊，有些问题是存在的啊。但是当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把重担交托，怎么样呢能够求神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安静的心。那么怎么样呢求神就是引导我们，那么一步一步走下去。有一些事情很不容易解决，不一定说你祷告一次或者一个月两个月就看到果效，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眼目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走上得胜的道路，你最终的结果就是得胜的。弟兄姐妹们，去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年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我们生命当中任何一件事情出现，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在生命当中的这个圣灵的声音跟我们讲说，注意，这个事情不好，这事情不对，这事情不讨神喜悦。即使是刚刚开始，弟兄姐妹们，不要在那个时候妥协，又立刻在那个时候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开始就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起初的时候一些事情出问题，我们没有注意它那么等到它问题太复杂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没有解决的方法。弟兄姐妹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面对我们的巨人呢？定睛看这个巨人， 你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这一生我要过得痛苦，我要过得失败。不要定睛看这个巨人，就世界上的困难每一个人都面对到，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个别的人都有。让我们学习在这个时候遇到巨人的时候来仰望我们的父神，让我们一起来得胜，让我们一起来得胜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牧师啊，我最近我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就说牧师啊，我们家庭很多困难。我说什么困难呢？他说我太太不喜欢跟我父母亲一起住，那么我又这么孝顺父母亲，我又不想讲说我们搬出去，他说怎么办好 啊？那这些问题，所以我也没有说太多的智慧，我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夫妻两个人一起怎么样来祷告仰望神。你不要总是看那个问题，有的时候呢这父母亲不是那么凶，一定不可以给你们搬出去的。我说你们有没有讲过，有没有祷告，有没有求神帮助，然后跟父母亲解释。他说没有讲过，怕啊。我说为什么你怕呢？他说你不知道我的父亲哦，很凶的。我说怎么凶呢？我没有见过他。他说你知道，哎呀，这样的事情那样事。他开始讲细节。我说弟兄，我不知道该相信你多少，但是我不会不相信你，因为我不认识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你问一问神，我们应该怎么做？愿孝敬父母的心来跟父母亲解释。很多细节上面的问题，很多很实际生活上面的问题，面对巨人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陷在这些问题的细节当中，越看越多的时候，就感觉到根本自己就没有机会出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很喜欢就是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心，当你跟的时候，你踏出一步好像离开他，立刻要警醒回来，立刻警醒回来。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没有人知道，所以好像不要紧。但是呢，撒旦魔鬼知道，他会把我们越拉越远，越拉越远，有的时候我们就陷在当中不能够回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来跟随我们的主，学习把信心放在神上面。你说牧师你讲信心好像很容易，但是很抽象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呢？弟兄姐妹们，我深深的相信一件事情，神自己在他圣经里面的教导给我们很多很多很有帮助的指引。圣灵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的工作，他肯定会给我们很多的指引。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带，但是我相信凡是回到神面前仰望他依靠他的人，我们必定会得胜的，必定会得胜。所以当你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的时候，你昼夜思想的时候，神就一定祝福我们。就神自己的话语，他自己的应许。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把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一样一样摆出来，来读，来想，来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就在当中开始显明他自己的心意。有一些的时候，实际上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很直接讲，圣灵也会引导我们，也会指示我们啊。我今天早上读了一篇短短的经，那个见证，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是一位台湾的姐妹写的。她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比较迟钝的，这个叫做唐氏症啊，就是没有太敏感，就是不懂啊，学东西学不会，那么很那个啊。那么他的这个家婆呢是非常，就是一家大概七个人，七个孩子，六个是台大毕业的，只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学校毕业的。那这个就是他的丈夫，所以这个丈夫在家里面一直都看，被人看不起，因为呢他这个学校不好啊。那么这个做太太就很苦，因为丈夫就给家人，就是特别是她婆婆这样看她，她很辛苦。那后来的时候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又不正常，哎呦，她又加上一个压力，她说我就怎么办好，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神会这样对待我们，或者说给我们遇到这些事情。那么她就真的常常在家里面流泪，因为呢 如果这个她的丈夫在家里面没有地位，其他全部台大毕业，只有她的一个她的先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跑去私立学校念，可能考不上好的大学，那跑去另外的一些学校念。那无论怎么样，她总是感觉这个生活怎么办好啊？她自己的见证就讲了。他说当他一直祷告流泪求神自己开路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全家的人邻居的人对他的家婆那个婆婆都不太好，就因为大家他这一种的性格或者说这一种的作风是很多的人受不了。那么但是呢，全家里面的人呢，他婆婆最爱就是他这个孩子，四岁的孩子。因为这个四岁的孩子呢，婆婆一开始大声骂什么的时候，她就赶紧抱着婆婆，她不大懂啊，她也不知道是骂谁还是怎么样，她反应比较很慢的。那婆婆流泪的时候她也流泪，所以她婆婆每一次就觉得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了解她，只有这个孩子了解她啊。所以呢，每一次婆婆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找这个孩子，然后就讲啊，不知道她明白不明白啊，抱在一起啊，哭啊笑啊，那么很快就没事情了。他说他孩子四岁多，他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这么不幸的事情临到他。但是呢，他自己的见证里面就讲说，他一直就是寻求神，问神，那求神帮助。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对婆婆也没有说一个恨的心在当中，但是他一直很痛苦很辛苦，就一直到了孩子四岁多才看到神原来透过他这个不太健康不太正常的一个孩子，带给家庭和睦，带给婆婆开心，那么使婆婆开始明白一些别人很难讲的事情。那么他就看到神自己他有他的心意。我在不久前又看到另外一篇的这个信息一个见证，短短的见证。那见证也是讲什么，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有一些就是也是比较迟钝的，就是说不大懂得照顾自己的这个孩子。那么带他去医院里面去看病，所以在排队等的时候，他妈妈就去做一点事情。这孩子都整十岁大了，哇！当他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抱着一个人，那个人是就是男的，就是已经年纪相当大了，那么一身就是很就是破旧的衣服，那么也不修边幅，那么头发也乱，胡须也没有整理。哇，这个妈妈就一看到孩子怎么可以抱住这个陌生人，所以她赶紧跑过去把孩子拉开，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个男的一转身流着眼泪跟他讲说，我谢谢你，我已经几十年没有人抱过我，这个孩子抱他，他非常受感动。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但他非常受感动。我不知道他们的过去的背景是什么，那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就是受感动。弟兄姐妹们，有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陷在困难当中，陷在一些挑战当中，说这样事情怎么解决，有什么办法，我们想来想去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记住，我们人认为可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神自己有他很大的工作在当中。30号晚上我从 San Francisco 飞到 Chicago， 那么我收到电话，他说 Seth 来接你。Seth 就瑟特，好，圣经里面讲瑟特，你记得该隐亚波，然后他的一个弟弟就瑟特。我说他怎么可能来接我？他一直以来这个人是很迟钝的人，就是也不到白痴那个情况，但是已经相当近那个情况。我们在非洲跟他们宣教士的家庭都很认识的啊。我们就我到 Chicago 去最后一天开会完才回来，那么他的爸爸就答应说来飞机场接我。那么我飞机降的时候 land 的时候，我打一个电话说我到了，他说没问题Seth 来接你。我一听就有点害怕了，这个他会认得路吗？他这个讲话就是有的时候照我以前对他认识是没头没尾，就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讲话的。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我所以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来接我，几点会来？ 他说20分钟到30分钟，但我听他爸爸讲，他加到我这边才15分钟，为什么他又这么久？那也不要紧，才17度天气，非常冷。啊，我又不敢站里面，我站外面等他。啊，那我问他你的车是什么车？那他讲的颜色。哎呀，最后他来载我的时候，一上车，啊，他说我觉得我开车还不错，那么真的很正常，很正常。那么昨天他去大学了。明天开学了，啊，我心里面想，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我还没有太多机会去问他们。那我就看到神在当中可以改变，可以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记住，记住，不要一头撞进去，一直想这个问题，想到最后的时候头都爆炸了，没有路走，就觉得神也不爱我，就觉得弟兄姐妹也不了解，也帮不了我的忙，就觉得，啊，我这个人生大概就是这样苦了，啊，又从当中出来。公元2009年，我们又从当中出来，像大卫这样。我们不一定要打一场像这样大的胜仗，但是我们要朝着得胜的路走。弟兄姐妹们，凡是想到耶和华上帝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应许，你看神怎么带领我们走前面这一段，啊，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的话，我深深的相信我们今年就过得不一样，今年就过得不一样。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让我们面对着巨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主，我们感谢你，求主就帮助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来走，不要让困难、挑战、问题占据了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看不到神，以致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以致我们怀疑神，我们灰心退后。求主帮助，让我们开始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我们在前面的一年就不再一样。感谢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阿们。